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斗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着空洞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天使的光是最美丽的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吗？这里是燃亮的一生节目正在播出的时间，欢迎你的收听。近期我们的节目为你播讲的是各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宣教士们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传奇人生。近期开始，燃亮的一生为你介绍的是由张文亮所著《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为你介绍非洲宣教之父李文斯顿，他用生命为主摆上，做美好见证的感人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渡河翻车，一路颠簸，李文斯顿终于进入非洲库鲁曼地区。然而这蒙神保守的颠簸却是他最喜欢的方式。欢迎收听燃亮的一生之深入非洲三万里，李文斯顿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为黑暗的非洲大陆带进上帝永恒之光，
十字架上帝万丈光芒，将没有自由的人得到释放。
燃亮的一生，吴爽为你播讲李文斯顿传，深入非洲三万里。
出发前，李文斯顿仔细地规划沿途所需，他聘请了两位汉基的基督徒土著做向导，又请两位土著帮他驾驭牛车。牛车上放着所需要的食物、修牛车的工具、烹煮的器具、书籍、药品、种子、耕种的锄头、挖沟的铲子、衣裤、鞋子等等。李文斯顿非常注意他的鞋子，他说，对于一个喜欢走路的人而言，一双合脚的鞋子是何等的重要。合脚的鞋子是让脚舒服的所在，一双耐穿的鞋子即使走在再泥泞崎岖的路面都可以长时间的走下去。牛车上还放了一把性能优越的步枪，李文斯顿路程上也经常的学习如何射击。李文斯顿说，牛走得好慢，但是可以走得很远。牛车越往前，我就越远离熟悉的文明。在牛车上，我加紧向同行的土著学习语言。我将他们的语言编成了一本字典，也尝试着编写他们的文法。只是我学习的速度就像那牛车一样的慢。牛车顺利地经过南地丘陵与伯毛克低地，到了橘子河边，那时正值枯水期，水流量不大。李文斯顿决定直接驾车涉水而过，没想到在河中牛车的轮子搁浅了。他回忆道，牛群陷入混乱，有的牛要往前走，有的要朝后退，有的牛居然想挣脱它的轭，结果牛车翻入水中。大家赶快跳入水中把牛车扶起，又安抚着牛群继续涉水前行。李文斯顿继续写道，我实在太喜欢这样的旅行，而且能够自然地与非洲人接触。我们一起支帐篷、生营火、走路、驾车，或者猎取所需要的肉品食物。我现在才知道，非洲土著有着各种各样游戏的方法。过了橘子河，李文斯顿发现路上遇到原始土著的机会渐渐地增多。他说，我开始接触到一些几近乎完全赤裸的土著，有的背着弓，有的带着剑，有的拿着标枪，有的则握着长矛。 这些过去我在苏格兰博物馆的陈列室中看过，只觉得有趣的器具，现在却是握在没有开化、快速出没、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全身涂着鲜红颜料的原始土著的手上，它们成为可怕的武器。李文斯顿所看到的这些带着愤怒眼神、持有可怕武器的土著，是属于贝吉瓦纳人，他们分布在橘子河以北的广大土地上，而其实他们是非洲最温和与弱小的人种之一。他们逐水草而居，居住在用晒干的粘土筑成的泥屋里。波尔人经常把他们捉去当奴隶，外族人也经常抢夺他们的牛群。李文斯顿后来才会遇到真正残暴的部落，一看到他就拿刀挥杀过来，或是丢个斧头偷袭，或是想用毒药毒杀他。1841年7月31日，李文斯顿抵达了库鲁曼。库鲁曼是大西洋海风吹进非洲的最北点，过了库鲁曼就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卡拉哈里大沙漠。1812年，英国伦敦的坎贝尔牧师就曾在伦敦宣道会的经费支持下来过这个地方。他看到这片沙漠南端的平地有一些古老河床的遗迹，认为这里是橘子河北端的古河道，如果穿基地下可以获得地下水。1830年代，莫菲特却带领一群贝吉瓦纳人前来这个地方引地下水灌溉，成为一个可以长期驻留的村庄，称为库鲁曼。于是英国政府立刻宣布库鲁曼是南非最北端的保护村庄，布尔人与祖鲁人不得干扰。库鲁曼虽然缺水，但是气候宜人，夏天时温度很少超过33摄氏度，冬天时平均温度在19度之间。每年春天的时候，大西洋海风捎来的雨水能够滋润大地，地上长出了各式的花草。这里后来就被称为世界上春天开最多花的地方。此外，羚羊与豹也很多。到今天，库尔曼仍旧是非洲豹最多的地方。李文斯顿到了库鲁曼，立刻开始治疗病人，并且进行了几个切除肿瘤的手术。他的名声开始传播出去，附近方圆几百公里都有病人前来就医。李文斯顿写道：我在这里看见过去宣道士所结的美好果子，一些土著教师已经能够牧养这里的信徒。虽然我是代表海外宣道会前来，但是我发现上帝的救赎之工在没有宣教士时依然持续进行。这些土著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我不是他们的管理者，我所能做的是代表他们接受外地的奉献，用更完整的真理教导他们，并且有计划地解决不同部落间的争执，使他们所传的能够发挥福音更大的功效。库鲁曼的基督徒只占少数，仍然有相当多的库鲁曼人因着多妻、崇拜巫术、喜好战争而不肯接受来自上帝的救恩。尤其有了英国政府提供枪械后，他们变得更加骄傲。李文斯顿到达不久，他就听到贝克文族的酋长西比卫正带领着他的族人由沙漠南迁，逐渐地接近库鲁曼。早期南非探险家坎贝尔写过《南非纪行》一书，李文斯顿从书里边了解到，贝克尔文族是贝吉瓦纳人中最英勇的部落，曾经在多次的战役中打败奴隶贩子和外族人。但是当部落遁入卡拉哈里大沙漠后，奴隶贩子进入大沙漠追捕他们，结果他们被全部歼灭。李文斯顿也听过外地来的病人歌颂贝克尔文族的酋长西比卫是勇者中的勇者。西比卫在接近库鲁曼族的边界时，派人来问可否通过库鲁曼区。李文斯顿派人警告他不要进入，因为库鲁曼族持有枪械会攻击他们。 西比卫听到李文斯顿的警告后，不为所动，继续前进。库鲁曼的酋长果然率先偷袭，不过库鲁曼族中的基督徒与李文斯顿没有前行。借着新式武器的优势，库鲁曼族偷袭成功，而且抢走了贝克文族大批的牛群。李文斯顿回忆说，人总是为分门结党而战争，可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愿意温和地对待任何一边。但是我对库鲁曼人却深感失望，看到他们因着战利品而更堕落，我实在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我也为那些抗拒偷袭的基督徒感谢上帝，这个抉择证明他们的信仰是真实的。
为主来到这地方，人们献上敬拜赞美，主却找不到一个真实的敬拜者而悲伤，因主所寻找的人是一个真实敬拜者，我愿成为那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因主恩站在这地方，因主同在，向他夫妇敬拜，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满足，唯有敬拜我的主。
在库鲁曼地区，李文斯顿和他们友好相处，然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谋求战利品要偷袭别的部落，李文斯顿和库鲁曼中的基督徒拒绝了，并且李文斯顿决定双脚踏出库鲁曼地区，这里还不是他要长久停留的地方。欢迎你在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接着收听《燃亮的一生》，下次节目时间再见。